哎，那今天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把《路加福音》做一个总结。《路加福音》是第三卷的福音书。那我们来怎么来总结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第一个呢，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有什么特征，它跟其他福音书比有什么特征。那第二呢，看看《路加福音》主耶稣在路加的记载里有哪些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比喻，还有福音的事例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榜样，因为在路加福音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完全的人啊，这位神人，他在地上作为一个人，他在那生活，他在那侍奉的时候，特别是他祷告的榜样。那第四呢，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福音书啊，一面给我们看见他这个所带给我们的喜年，带给我们白白的救恩，另一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他也盼望这些得救的跟随他的人呢，出代价来跟从主，来服侍神，来侍奉神。所以呢，我们准备从这四个方面呢来总结这卷路加福音书。那第一个呢，我们先看看路加福音的特征。那第一个，你就要了解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这卷书的主题呢是赦罪的福音，证明耶稣基督是人救主。我们一同说一说好不好？赦罪的福音，证明耶稣基督是人救主。那么我们前面说过了，马太福音主耶稣是君王救主，马可福音呢着重主耶稣是奴仆救主，路加福音呢着重主耶稣是人救主，说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无罪的人，而这个人呢是神成为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呢是完整的神与完全的人，是三一神成为肉体，成为真实且正常完全的人。我们为什么他是三一神成为人呢？你从主耶稣的承运1章35节，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承运上，不光是子神圣灵在那里参与，这个至高者就是父神也在那里参与，所以主耶稣的承运三一神都参与他的承运。所以主耶稣是三一神成为肉体，成为人，成为一个真实正常且完全的人。主耶稣是一个真实正常且完全的人，他是神人，所以在他的身上有神圣的素质，也有属人的素质，他是一个神圣素质与属人素质的调和。这个是从主耶稣的内在所示说，我们要熟悉这些说话，就是他是一个神圣素质与属人素质的调和。因着他是神圣素质与属人素质的调和，他是一个完整的神，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在地上所活的生活呢，是一个有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所以你读了路加福音读下来，你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印象，主耶稣所活的生活是一个有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孔夫子讲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算是他教训的一个最高，在待人处事上最高的教训了。就说你自己不愿意的事，你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但是主耶稣的教训是要爱人如己，他不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要爱人如己，而且要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在他的生活中，他活出了最高标准的道德。那我们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真的是看见，比如说这个在路加的第10章讲到那个被打伤的人，从这个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人，你看见那些祭司在那里经过了也不管也不顾，那利未人在那里经过了也不管也不顾，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呢，路过那里的时候呢，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呢上前呢用油和酒啊涂在他的伤口来包裹他，不但如此也把他送到客店来照料他，而且呢留下钱银币给店主，叫那个店主来照料他。你看这个描绘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他实在是有这个最高标准的道德。今年我们的社会，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不觉得需要这样最高标准的道德吗？就是需要主耶稣这样的神人，而这样的生活，这种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能应付今天世人的需要。而且呢，主耶稣我们知道，在他的受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一个最后的祷告，就是为那些钉死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是一个有这样一个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这就是主耶稣他的特点，他活出最高标准道德生活。然后呢，他就带进一个新约的喜年，这个喜年呢是在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点出，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讲喜年。喜年就是 Jubilee， 就是狂喜欢腾的年代，整个新约就是一个喜年，就是叫那些被掳的人得着释放，叫他们得着他们该有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年代。主耶稣他因着活出这样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他就带给我们一个新约的喜年，就是叫我们得自由，脱离一切的辖制，比如说罪的辖制啊，撒旦的辖制啊，世界的辖制啊，甚至己的辖制。然后呢，也叫我们得着自由，完满的享受我们所失去的长子的名分，也就是在基督里享受三一神。这就是路加福音一些特征。我再简单的说，他首先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完整的神，成为完全的人，他是神人。然后呢，他是神圣素质与属人素质的调和。然后呢，他活出一个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因着这样的生活，他带给我们一个喜年，就是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脱辖制，叫我们享受神的，享受产业的这样一个喜年，就是路加福音有这些个特征。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呢，路加呢基于人通用的道德原则，阐明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比喻和福音的事例，是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我们简单把它过一下啊，在福音的信息里，他提到在四章，他提到恩典的喜年。主耶稣第一次宣扬福音是在拿撒勒的会堂里，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说啊，他宣扬神悦纳人的喜年，而这个喜年的福音是路加福音独特的。整个路加福音呢，都是这个喜年的福音。他后面给我们看见的，甚至到了第十五章这个三个比喻里面，那也是一个喜年的宣扬。到了第七章，主耶稣讲到这个债主恩免债户，一个欠了500银币，一个欠了50银币。那你看看，如果这个债主都恩免了他，谁对他爱更多呢？当然是获得恩免最多的。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你如果你觉得你的罪多，你受主的恩免多，你对主的爱就会多。所以如果你不觉得你是罪人，你就不会对主什么爱，因为你觉得你是罪人，你认识你是罪人，然后呢，你就会感激主对你的爱。那么到底这十二章啊，主耶稣也讲了一个例子，讲到那些为自己积财啊，自己积财对神全部富足的这样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呢，他的出产多呀，没法储存呢，他就啊怎么在那里思量，在那里酌量，他怎么办呢？他要把这个仓房拆了，另改更大的，在那里收藏他一切的麦子和财物，然后对我的魂说：“魂呐、啊，你有许多的财物存积存，可供多年享用，你安息吧，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那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为自己积财对神不富足的这个事例呢，是在路加福音主提到，所以是非常奇妙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想要对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对那些不注意在神面前光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都是一个大的提醒。然后到了13章，主耶稣要教导悔改。主耶稣特别提到啊，这个当时发生在当时的一些事，什么事呢？就是天灾和人祸。一个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当时的总督毕拉多呀，把加利利人的血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讲这样的事报告了耶稣。主耶稣听了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呀，因着加利利人受这些害，你们就以为他们比所有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更有亏欠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这里呢，主点出两件事，一个是天灾，就是那个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一个是人祸，当时的罗马的总督啊，残害加利利人，把他们血放在祭物里面。那么一般的人都想到这种事，听见这种事就会说，这些人可能是犯罪更多吧，神处罚他。但是主耶稣不是这么领会的，你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见，不是的，主耶稣明确的告诉你，不是的，这些事都是要提醒我们要悔改，我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要因为遭天灾的，他们的罪比你大，不是的，不要因为遭人祸的，他们的罪比你大，不是的，这些都是提醒我们都要悔改，若不悔改，我们都要如此的灭亡。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四个特别的信息，是其他福音书说没有的。还有呢，在这里主耶稣也举了福音的比喻，在这里呢，特别是讲到我刚才已经提了第十章，有这个最高道德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到那个被打伤的人，被强盗打伤的人，那主就把自己呢描绘成这样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然后到14章呢， 主耶稣讲了一个神的大筵席，说神呢摆设一个大筵席啊，叫人来赴宴席，来请了许多人。但是呢，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呢，他有三批的人去请。第一批人请的时候呢，那些人都推辞，说一个我买了地必须看看，另一个说买了五对女要去试试，另一个说刚娶了妻也不能去。他们都是被他们的事情忙碌呢，就不能来参加这个大筵席。那么主人呢，就吩咐他的奴仆啊，到大街小巷带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到这里来。奴仆说，主啊，你所吩咐的都已经办了，还有空位。然后呢，主人就对奴仆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然后呢，主就说呀，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所以在这里，这个大筵席，摆设大筵席的人就是指神自己。这个大筵席就是他救恩的大筵席，他赐给我们一个救恩，要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呢，很多的人呢，被他的忙碌的事情、今世的忙碌啊占有了，所以他拒绝了主的筵席。那主就叫那些贫穷的，叫他的奴仆，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呢、啊，我们就是主的奴仆啊，我们去叫那些人都请来，到最后呢，还要勉强人来，强迫人来，来坐满他的筵席。你看呢、啊，这就是、啊、这一幅的图画，就是神救恩的一幅图画。我们作为主的奴仆，要尽可能的叫人进来服主救恩的筵席，就是相信主耶稣啊，享受这个白白的救恩呢、啊，甚至到了一个地位要勉强人呢、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信息里也有，一定有一篇信息讲到勉强人的福音，就是勉强人来信主耶稣。这是第二个福音的比喻。第三个福音的比喻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路加的十五章，说到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讲到一个牧人寻羊啊，一百只羊中缺少一只，寻找那一只啊，富人找钱呢、啊，十块银币中丢失一块啊，还有父亲接纳浪子啊，这三个比喻就给我们看见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那我们也看见这里三一神一同做工，为要叫人呢、啊、能够被寻找回来，归好回到父家，享受父家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福音的比喻呢，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那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高傲的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和一个谦卑卑微的不敢抬头的一个税吏，一个罪人的祷告。那么主在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罪人得成为义、啊、那个法利赛人呢却不然。最后第三组呢，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事例，讲到犯罪女人罪得赦免，讲到那弯腰驼背的女人呢得着医治，还有呢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也是路加福音独特的，其他福音书都没有的。讲到那个财主啊，且天天吃喝宴乐，最后呢就在阴间的火炉里呢受痛苦。而拉撒路呢，因着他相信神的话，虽然在世的时候贫穷乞丐，但是呢他却在这个乐园，阴间的乐园里享受安息。无论如何，这里财主和拉撒路的事例是给我们看见，财主灭亡不是因为他有钱，拉撒路得救也不是因为他贫穷，乃是因为拉撒路相信神的话，而那个财主拒绝了神的话。这个相信和接受神的话，和拒绝反对神的话，就决定他得不得救，不是你有钱没钱的问题。路加福音还有一个独特的事例呢，就是十九章这个撒该的事例。撒该是个税吏长很有钱的，但是呢他却要爬到桑树上啊来看看主耶稣。那么这一看，就叫他从桑树上下来，而且呢主耶稣就住在他家里，所以他的救恩就临到这个家。所以这个撒该得救也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路加福音最独特的就是啊，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就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有一个灭亡了，有一个得救了。甚至钉在十字架那个将要受死将要死钉死的那个强盗，一定是个杀人犯，这个罪犯呢，但是他却呼求主耶稣，仰望主耶稣啊，他说，主耶稣，耶稣啊，你得着你的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主说呢，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主耶稣甚至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也拯救了一个与他同定的强盗。你看这个福音是个何等的福音，这就是啊主耶稣说带给我们的新年的福音。连一个杀人犯，连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囚犯罪犯，也能够因着相信主啊而能够得救。 能够同住在乐园里。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这个福音从这些事例你就可以看见，任何人都可以得救，不论他犯了多大的罪，他只要相信主耶稣都是可以得救的。而这样主耶稣这个救恩，他带给我们的喜年的救恩是可以临到所有的人的。好了，这就是啊，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独特的一些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比喻和福音的事例啊，来简单的复习一下、总结一下。学习操练传福音的最好对这些事例啊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能够把这些故事啊讲得朗朗上口，而且呢被这些事例啊感动，那我们去给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主这个救恩呢传讲得清楚，然后呢也能够叫人受感，叫人愿意啊接受主的救恩。好，这是关于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方面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路加福音所启示主耶稣这个祷告的榜样。因为在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一个人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在路加福音呢，我这里呢至少列出啊11个祷告的事例，除了最后一个祷告啊是他为着救赎罪人啊，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那是一个完成代死的祷告，我们无法有份之外，其余的10处的祷告的例证啊，我们都是可以有份的，而且都是可以学习的。那么在这10处的祷告的里面呢，有几处是主耶稣自己祷告，有几处呢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甚至有一处呢是主耶稣为门徒代求的祷告。所以这些呢，从主耶稣这些祷告的事例呢，我们来可以有所学习。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他是这样祷告的，那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他的复制，作为他的儿女，也作为他的弟兄，也作为他的生命的繁殖，我们也在地上该有这样的生活，也该有这样的祷告。那我们简单的把这10处的祷告的事例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的祷告，哪些方面效法主耶稣祷告，然后其实这位祷告的主耶稣呢，就活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里面，接受他的人里面，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转向他，我们所需要的是连于他，我们所需要的是与他十一，我们在效法他，跟随他的榜样，来在地上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也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正确的完全的人的生活。一个完全的人，正确的人，他的生活必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与这位父神，与这位内住的主联合为一，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生活。那我们把这个10处啊这个祷告的事例啊简单来看一看啊。第一处呢就是5章16节，讲到啊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那在马克福音1章35节呢，是说到早晨呢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就出到旷野，在那里去祷告。而这个祷告呢是主耶稣个人与神交通，寻求神的旨意和喜悦，与神示意，而好叫他照着神的旨意和喜悦来完成神定制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早期，可是一个有定时与父交通祷告的人。那么第二处呢是6章12节，说那些日子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那这里看见他的祷告是一个长时的祷告，不光是定时祷告，而且是长时间的祷告，这里整夜的祷告。那个定时长时的祷告，他这个特别跟他从这个门徒中拣选使徒有关。所以在一些特别的情形下，我们的主啊不光是定时祷告，而且长时的祷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夜的祷告神是寻求啊父的旨意。你想想看，他要先拣选这12个人做他的使徒，那这12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都不是那么理想的。你想想，他每选一个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跟父啊有很多的交通。父啊，你的旨意如何？这个人我不太想选他，你觉得该不该选他？你想选彼得，彼得觉得大家觉得很好，其实彼得制造很多麻烦。你说这个雅各和约翰都是雷子，都是发脾气，脾气很大的，你说怎么选他？你再想想犹大，哇，这犹大将来他知道要这样出卖他，那怎么选他？但是呢，在这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父的说话，那父他明白了父的意思，认识了父的旨意，那父说就要选，那他就要选。所以他就有常识在这里呢，跟父一个交通的祷告啊。这就是啊 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呢，他的生活除了有定时祷告之外，还有常时祷告。然后呢，到了第九章是讲到啊，主耶稣啊被启示出来，他是基督。在这其实呢，第九章也提到啊，他在变化山上改变形象。而这个部分呢，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它是跟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和十七章所对应的。十六章啊，是讲到主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先是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后是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在那里呢，彼得得着父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那个是非常正确准确的回答，是主耶稣呢非常的喜乐啊，给他这样答案。但是呢，在那里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是祷告的时候问门徒的，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问门徒的。那么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讲，只有路加在这记载，是主耶稣在那里独自祷告的时候问门徒的了。那你想想看，正祷告的时候祷告一下就问门徒，那你想想看主耶稣在那里祷告什么？我相信那个祷告就是要门徒得着启示的祷告。有没有那样的祷告，彼得不会有这样的回答。而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神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就是说主在那里祷告，为着门徒能得着启示祷告。而九章的二十八节呢，讲到他在变化山上，其他的福音书就说他改变了形象，衣变白，脸上发光。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二十八节特别说呀，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去祷告，还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变化形象啊，是在主的祷告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主的变化形象是在祷告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所以在路加的九章给我们看见，门徒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是因着主的祷告，门徒看见主耶稣变化形象也是借着他的祷告，是在这个祷告中叫门徒得着启示的，也是在祷告中他改变形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关于基督的启示是需要祷告的，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小羊，帮助我们的新人，叫他们得着主的启示，也是需要为他们祷告的。我们要经历这个变化，我们的生命魂的变化，我们的身体的改变形象，都是借着祷告的。所以只有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才经历这个变化形象的。这是第九章啊，给我们看见非常奇妙的。到了十一章呢，我们就看见了主的门徒啊，要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怎么教？他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那主自己呢，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祷告，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所以主在这里呢，教门徒祷告，祷告是为着父的名被尊为圣，为着父的国来临祷告。那么这样祷告的结果呢，就是叫我们祷告到三一神里，因为我们越为父的名祷告，越为父的国祷告，就越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感觉和脱离自己的需要，就叫我们祷告到三一神里面。那么祷告到三一神里面之后呢，我们就要更要为着我们的新人呢，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新人就特别为着那个半夜来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家里，我们却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这样的情形，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向父来祷告，向父祷告啊，求父给我们饼来喂养我们的信任，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没有食物，也没有供应给他，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这里说呀，我们求就必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我们开门。那么说，他说天上的父啊，必将好东西，这里包括这里的饼啊、鱼啊、鸡蛋啊、圣灵啊，给求他的人。那么这样的祷告，就叫我们所照顾的新人得着喂养，也是我们自己得着喂养。我们自己得着喂养呢，也叫我们所照顾的新人得着喂养。所以在十一章这里，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啊，是非常奇妙的。第一，先要叫我们祷告到三一神里面，叫我们为父的国、为父的名、为父的旨意祷告。然后第二呢，因着祷告到父的三一神的里面呢，我们就得着供应，得着这些供应呢，特别要为着新人专特的求、专特的寻找、专特的叩门。那么这样祷告的结果呢，就是天上的父啊，要将好东西，要将饼，要将鱼，要将鸡蛋，要将圣灵，要叫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各样的丰富啊，都借着圣灵啊赐给求他的人，叫我们得着滋养，也叫我们所照顾的新人呢得着滋养。这是非常美妙的。这是十一章，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十八章呢， 也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那里的祷十八章的祷告是教导我们呢，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讲到这个不义的审判官怎么受这个城里这个寡妇的缠磨，缠磨到一个地步呢，尽管不愿意给他伸冤，不惧怕神，也不啊这尊重世人的这个审判官，竟然因着这个寡妇啊一直不断的缠磨，一直不断的祈求，竟然为他伸冤了。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也需要我们有恒切的祷告，有昼夜的呼吁，用恒切的信心呢搅扰主，缠磨主。因为我们在地上有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魔鬼撒旦，常常啊残害我们，陷害我们。那我们呢要向神祷告，求神来伸冤。好像啊我们的神在今天这个时代他是公义的神，却显得不那么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照着他公义，他应该立刻为我们伸冤。但是呢神好像啊没有那么快的为我们伸冤，没有伸展他的公义，他显为不义。但是呢神在这里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操练我们的信心，就是要恒切祷告，就是要不可灰心，就是要搅扰他，缠磨他，至终呢他要为我们伸冤。这就是十八章主教导我们祷告啊，要叫我们教导我们恒切祷告。那十八章主也举了两个例子，讲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和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是傲慢自夸定罪别人，其实不是祷告，其实在那自言自语，自己给自己祷告。其实呢那这种呢是遭神厌恶的，是厌恶这样的。但是呢那里有一个税吏，这个主耶稣常常把税吏跟法利赛人摆在一起啊，法利赛人就自以为是的，自义的来定罪别人的。但是这里有个税吏呢，他是去过悔改的祷告，是一个认罪降卑自己的，他甚至啊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在那里说，神啊宽恕我这个罪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两个祷告给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态度要如何。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个谦卑的，应该是认罪的，应该是悔改的。那么现在到了22章啊，主耶稣有一个代求的祷告，他就是为这个门徒代求啊。他说撒旦呢要得着你们，像晒麦子一样。这个31节主说，西门西门，看到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转过来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代求的人，为门徒代求，叫他们不失了信心，叫他们虽然遭遇这个撒旦的筛，撒旦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今年我们的主在复活里仍然在天上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听见这话的弟兄姊妹，其实你能够读圣经，你今天能够爱主，你能够过教会生活，你甚至有负担侍奉主传福音，都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代求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啊，他是一位代求的基督，那我们也要加入他的代求啊，与他一同代求。这是啊他在这个22章，到了22章后半段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啊在克西马尼园他那个祷告，那个祷告啊他为他的受死的苦祷告。他在那里有三次啊到父的面前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从我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知道面临的这个十字架的苦杯，但是呢他在他的自己的人的里面呢，他知道这个苦难，所以他向父祷告，你若愿意求你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他立刻就说呀，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在那里祷告是寻求父的旨意，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当他后来认清父的旨意就是要他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苦杯，喝这个苦杯，受这个十字架的苦呢，他就坦然的把自己呢交出去啊，上了这个十字架。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是寻求父的旨意，而且呢要照着父的旨意来成就父的旨意的祷告。后面他就上了十字架，到了十字架上23章34节，主耶稣最后一个祷告是为钉死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个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祷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在父面前的祷告是寻求父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一个最高的祷告。在人的里面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悲他，但是呢他认识父的旨意，就接受了父的旨意，接受了这个苦悲， 甘心乐意的引着苦杯。那个祷告可以说他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痛苦挣扎的祷告，是一个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实行神的旨意一个最高的祷告。那么在十字架上呢，可以为人祷告，为这个钉死他的人祷告，可以说是最高的祷告，因为他为那些钉死他的罪犯，那些仇人，那些敌人，那些害死他的人，那些逼迫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